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想这几天大家都在新闻里面看到一个不算大也不算小的新闻，那我相信甚至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眼中是一个蛮无聊的新闻，那就是那个在洛杉矶那个 Paris Hilton 这个帕丽斯希尔顿这位富家千金被判刑入狱本来要45天，只要关23天，就关了3天就给放出来了，那说只要待在家里就行了，结果后来法官发现说不可以这样，又把他关回去。我相信大家都看到那个哭哭啼啼的画面，他被送回监狱去了。这个希尔顿旅馆这么大事业的一个继承人，你可以想见他生活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有这样的家世背景，家里有钱有势，我想让他向来可以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花多少钱对他来讲都是无所谓的。你也可以想见他过去必定惹过麻烦，但是惹麻烦呢没有关系，因为家里有钱，凭着钱凭着关系可以设法解决。那我们都知道这次麻烦比较大，因为他酒醉驾车被吊销了驾驶执照，然后他又开车被警察给拦下来，那这次他就碰到这个法官就铁面无私，也不考虑他的知名度，也不考虑他求情，就是硬要把他关起来。你很有意思，你可以发现我在注意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有些观众就 email 回去给这些新闻网他们的回应。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就英文这样说，他 Welcome to the real world， 欢迎来到真实的世界。这个 real 这个字还用大写的四个 REAL，这句话很有意思，这意思是什么？以前这个 Paris Hilton 这个女孩子根本不是活在真实的世界里面，那这次总算让她见识到了真实的世界是怎么一回事，那当然是吃足了苦头。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一个人他认为环境是怎么样，他就用怎么样的态度去对待他周遭的环境。所以这个希尔顿这个人，他认为世界上是一个容许他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也就很任性的，他对很多事情就无所谓。那我们来到教会，当你来到教会，当你接触信仰，当你成为基督徒，那我要问你，请问你认为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表面上也是一群人，你在社会上也有很多是人的社团，你怎么样看待教会，你就会怎么样对待教会。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富家的千金一样，二战刚刚结束不久，很多的宣教士，大家知道这个不论你称为解放也好，称为沦陷也好，很多的宣教士就从中国大陆跑到台湾去。到台湾的时候，正好美国在经济援助台湾，结果基督教在台湾被称为面粉教。为什么会称为面粉教呢？因为你只要到教会去，你就可以领到面粉，领到奶粉。那时候经济条件很差，那到教会去呢，都是宣教士在出钱，到教会去就看宣教士的脸色。所以到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去领救济品。这是二战之后基督教被称为面粉教。对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我也曾经听说过，特别是八几年来的，或者是90年代出来的，还有人有这种想法，认为到教会去呢，教会就是美国政府或者是 CIA 在秘密支持的，所以你到教会去你要小心一点，因为他可能会吸收你从事一些工作，因为这个教会背后还有目的的。不论是在台湾被称为面粉教，不论是来到美国你起初觉得教会你要小心留神，我想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过去是过去了，教会还是一群人。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是一群基督徒，华人的基督徒在一起，除了你是在一个教堂，除了你是在礼拜天来敬拜以外，想想看，教会到底跟同乡会、跟同学会、跟联谊会有什么不同？一样也是一群人，不是吗？那教会跟那些有什么不同？那教会的牧者、传道人呢？ 跟联谊会的主席有什么不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其实保罗就在教导哥林多信徒这个问题，他要他们想清楚，你们来到教会看起来都像是一群人，但是里面有不一样的地方。那这段经文上个星期我跟大家思想过，完全同样一段，我们是从参与侍奉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在教会侍奉的人，他应该怎么样来看待他的侍奉，怎么样参与侍奉。那其实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上星期就提到，他还有从另外一个角度，保罗在这里也在教导一般的基督徒。或许在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你未必参与教会许多的侍奉，但是你也是在这个教会当中，你也是美德教会的一份子。保罗在这里就是提醒这样的人，在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他们对教会的看法是什么，他们认为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好吧，我们再次翻开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这个教会许多的基督徒对教会的看法有问题。在第一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其实我们已经读过好几次。十一节说，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所以在这个地方，显然这个教会一些基督徒他们认为，哎，教会既然是一群人，那跟社会上的社团啊、政党啊、企业啊没什么两样，反正都是一群人。但是保罗在这边就提醒他们，你们的观念是错误的，你们的看法不是很正确。所以我们回来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教导我们两件事情，怎么样正确的看待教会，还有怎么样看待牧者或所谓的传道人。第一个，我们先来看如何看待教会。保罗在这个地方其实告诉我们怎么样看待教会呢？教会是神的殿，应该是圣洁的，跟社会是不同的，特别是不应该分派系。好不好，我们再次回来看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刚刚我们是从第七节念起，其实这整段经文是一个大的段落。第三章的第一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只是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好，我们先看到这个地方。从表面上看起来，教会除了说我一群基督徒在教堂里面敬拜，在很多方面我们不得不说，的确一样是一群人，你跟其他人的社团没有很大的差别。特别是我自己从台湾来的，然后在美德侍奉当中接触许多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他们就告诉我，他们觉得呢，小组查经就像以前单位在开检讨会，然后要分享自己的读经领受，就像以前要坦白交代一样。那前阵子有人说，哎，李牧师你在讲道在辅导，就好像是在做思想工作嘛，又蛮像的。所以有些基督弟兄姐妹，特别是从国内来的，起初不太愿意信耶稣，为什么呢？他就觉得好像又要加入一个组织，好像又要受到约束，那我好不容易脱离那些东西，怎么又要跑到美国来，又要去参与在这样的当中。所以你有没有看到教会跟社团表面上有许多事情看起来很类似，在这个类似当中有一个现象就产生了。什么现象呢？只要有一大群人在同一个组织里面， 很容易发生的就是什么？分派系。这个就是在哥林多教会他们产生的问题。刚刚我们读的第三章第四节，你注意看，他说我是有时候我是属保罗的，有时候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你读起来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你到教会来，你就是信耶稣，你为什么要讲我是属保罗的，属亚波罗的？然后刚刚我们在第一章前面读到说我是属基法，就是属彼得的，还有属基督的，听起来好像蛮属灵的啊，我属于这个很有名的使徒，还有更属灵的说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但是你再进一步想，当时保罗有没有在哥林多教会？没有。亚波罗呢？也没有了。彼得呢？也没有了。因为这些人都是到处走的，他们在一个教会只有一段时间。那耶稣有没有在哥林多教会？那更不用讲，耶稣没有传福音，也没去过哥林多教会。所以这个地方说我属谁，我属谁，不是这些使徒召集的，不是这些使徒要搞个党派，耶稣基督更不用讲，这些只是表面的话。说我属谁，我属谁，其实保罗直接的指出来是他们中间有派系，所以在这里保罗才会说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所以我属谁，我属谁是表面好听的话而已，真正的目的是在他们当中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保罗在第四节的后面这第三节也有说，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然后第四节的最后他又再说一次，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照着世人或者世界的样子，然后和世人一样，或者英文翻译为 merely human， 就是你和一般人没有不同，你和一般人没有两样，也就是你们在教会中和一般的社团没有差别。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上任何人的群体，只要是群体都很容易分派系，对不对？你看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在玩，他就会跟他的同学讲，你跟我玩，你不要跟他玩，我们比较好，你跟他们就不好。年纪在很小的时候，人就开始会区隔，然后当你长大了，即使你来到美国，不论你在哪个国家，不论你在哪一个生活的层面，你都会发现人根深蒂固的习惯就是什么？分。人根深的蒂固习惯就是分。前几天中国的国家副总理黄菊因病去世，那我注意到那些新闻，黄菊是什么帮的？你想都不用想你就知道，上海帮的。然后就说啊，黄菊去世了，所以上海帮比较弱了。那现在比较红的是什么？团派的，对不对？当然太子党的好像也不错。台湾呢，民进党也是派系，国民党也是派系。美国有没有派系？有，照样，对不对？在政治里面，布什总统的人，副总统切尼的人，这样分。政治是这样，公司呢一样，你是属谁的人嘛，谁升官了你就跟着上去，你要是跟错人呢你就惨了，裁员的时候一起裁掉。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社会，人很喜欢分别。为什么人很喜欢分呢？为什么在群体里面会喜欢这样子呢？保罗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基本的理由是什么？嫉妒。你看到在第三节，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你们中间有嫉妒。表面上分派系，其实那个中间是什么？嫉妒。我在之前曾经在讲道中提到过，嫉妒是因为什么？人喜欢比较，人喜欢攀比，在比较当中胜过别人来肯定自己，这个是人与人之间很容易产生的，然后在肯定自己里面显出自己的不同。一个人跟一个人之间会有这种攀比，会有这种设法要胜过，在群体当中更容易产生，我们会联合相同的，然后胜过那些不同的。那在这种比较当中，我们就显出自己的地位，肯定自己的地位，然后人靠着群体的力量带出更大的影响力。但保罗说，不论是你一个人比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比一群人，都是从哪里出来？ 嫉妒、比较，都是从那个出来。我刚说到政治会这样子，社会上公司里面会这样子。我记得我在台湾侍奉的时候，我是在一个教派，美德是一个独立的教会，所以我们没有所谓的教派。教派就是有一些教会，然后同属于有一个总会。那我在这个教派里面有90几个教会，有接近上100个传道人。那你们想想看，或者猜猜看，传道人会不会分呢？你们想，应该不会吧？都是牧师哎，牧师应该不会分派系吧？啊，那牧师有什么好分的呢？分老的、小的吗？还是分北中南吗？不是，牧师我在侍奉的那个教派里面是按什么分的呢？按你哪个神学院毕业来分的。啊，我那个教派里面他们自己有个神学院，所以从那个神学院毕业的是血统纯正的。那后来呢，也有些牧者从另外一个在台湾也很有名的中华福音神学院华神毕业的，啊，那他们是另外一派。那我自己从来没有在台湾读过神学院，我在美国念的，所以我是孤家寡人一个，无党无派的。那后来也被贴上标签了。人就是这样子，你不论到什么地方去，人的本性，人很容易把这一套根深蒂固的习惯带进来信仰之中。所以保罗知道人有这个问题，保罗知道人有这样的习惯。但是保罗是不是说啊，既然这是你们根深蒂固的习惯，既然这是你们的本性，没有办法了，所以在教会里面也只好照这样了？保罗说不是。刚刚我们读到的第一节到第五节的地方，保罗非常严厉的指责这样的事情。保罗说到两个，一个是什么？当你照着社会上这套做法带进教会的时候，保罗说这个是属肉体的，属肉体或者说属血气的，也就是你按照你还没有重生得救以前的习惯，你按着老我在做事情。那另外一个形容词我们也看到是什么？婴孩。我看你们是婴孩，婴孩我想更不用去解释它，就是什么？你的生命很幼稚，你的生命不成熟，因为长大了应该是吃干粮。所以保罗用这两个词在提醒我们，我们在教会当中不应该按着人这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在教会里面再这样做，因为那种做法是不成熟的基督徒才这样做的。那你可能会问，你牧师，我们明明就是一群人嘛，为什么不可以分呢？人家社会上都这样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分呢？因为教会是神的殿。好不好？我们看到第三章的第16节、17节，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6节、17节。为什么在社会上，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中，几乎任何一个群体都在分派系，但教会不应该？16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为什么保罗要说这么严厉的话？为什么教会，神的教会不应该？因为他不单单外表是那一群人，因为他的里面是有神的灵住在他里头，是有圣灵同在的。那我们特别注意到在17节，他说因为神的殿是圣的。我想我们听过许多次，圣的意思是什么？分别的，不一样的，与众不同的。如果你是一群有神的灵住在里头的人，你们还外面没有分别，那就不成为圣的，应该是与众不同的才对。所以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或许你已经受洗了，或许你还没有受洗。我想保罗的话在提醒我们怎么来看待教会。我们不要顺其自然，我们不要自然而然按着本性，按着老我来，按着那些外面的那些习惯，就在教会里面我们用这样来对人来处事。其实这个不容易， 我刚刚讲到说，连在教派里面，牧师们在一起都会分，我们也很自然会分，我们会跟一些人比较合得来，我们会跟一些人比较亲近，我们会跟我们一样背景的人，我们会走得比较近，比较谈得来，对不对？这很正常，我们就是这样。但是弟兄姐妹，这些相近，这些谈得来，这些合得来，不是让我们有借口说我就可以分。这个分派系不单是我设法来分，或者是我们给别人贴标签说你是属于什么，这些都不应该给我们有借口。因为保罗在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这是神的殿，所以第十七节最后说，这殿就是你们，你不单是一群人，你们是神的殿。通过神的话语，让我们常常记得保罗的警告，我们有一颗警惕的心。神在这边也讲了很严厉的话，透过保罗。十七节我们前面看到，若有人毁坏神殿，神必要毁坏那人。这是很严厉的提醒我们，我们不要把本性的那些带到教会来，而是要警惕，而是要警醒。这是头一个，如何看待教会。第二个我们要看到是如何看待牧者。保罗接下来跟我们看到讲到，就是怎么样看待在教会中的牧者传道人。刚刚我说过，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信了耶稣，我以前从来没有去过教会，那牧师到底是做什么的，或者牧者也好，传道人也好，那通常我们会说牧者就是神的仆人，是神差遣来带领羊群的，对不对？那这两句话其实都蛮抽象的。对牧者的看法有很多种，有些人把牧者看成是出家的基督徒，跟和尚差不多，也有些人把牧者当作专门为人祷告祈福的，就像那个做法事的道士，也有人把牧者看成是单位领导，所以有事来跟上级请教一下。当然也有人把牧者看成是总经理，所以牧者来到教会就是要达到事工目标。其实这里这些都不是保罗在这里所讲到的。保罗在这里这段经文当中，他自己身为牧者，他开拓这个哥林多教会，他教导我们看待牧者的有三件事情，我想是对你我我们都可以得到提醒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保罗在这边教导我们怎么样看待牧者呢？传道人主要的职分是在栽培属灵的生命，这是头一个。当你在看待牧者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主要的责任是在什么，栽培属灵的生命。好不好？我们再次回来第三章，我们看第六节。第六节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然后第十节说，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你注意到保罗在这里讲到栽种，讲到浇灌，讲到根基，这都是指的什么？在基督里那个属灵的生命，基督里属灵的生命。所以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第十七节，我来念这个经文。希伯来书十三章的十七节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这边提到说，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是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所以希伯来书也提到一样的话，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所以怎么看待这个牧者，他是不是一个尽责的牧者，他主要的使命是在哪里？属灵生命的栽培教导。所以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的地方，在第八节他就说，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功夫是什么？他有没有尽心，他有没有尽责在这个上面去教导去栽培。 那你可能会问，那牧者的角色就是这样子，是不是意味着他们要负责教会弟兄姐妹属灵生命的成长？他教啦，他应该教得好啊。你注意到第七节，第七节的地方，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是谁？是神，不是牧师，不是传道，是神。人的属灵生命的成长，至终是在神的手中，是出于神的恩典，不是在牧者的手中。牧者要尽的职分是忠心好好教导，去栽培他。我们不要说别的，你看到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是谁开拓的？保罗开拓的。保罗在那边的时间很长，一年半。然后保罗离开之后，谁去了？亚波罗去了。亚波罗很会教导。亚波罗之后谁去过？彼得。因为第一章我们提到基法，所以彼得这伟大的使徒也去过。那你想想看，这个教会经历这么些很伟大的传道人，保罗、亚波罗、彼得，那这个教会属灵生命好不好？应该很好，因为有这么多很好的传道人。但是刚刚我们读到了第三章的前面的地方，第三章第二节说什么？说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这个教会就是没有成长，有很多伟大的传道人去过了，可是他们还是婴孩，没有长进，因为他们的内在生命有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保罗提醒我们，在看待这个一个传道人的时候，他的职分是什么，你要很深切明白。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我曾经提过，跟当时在那个教会有两个弟兄一起读经门徒训练，整整两年半。后来两年半之后，我就毕业离开那里。其中一个弟兄成为教会的执事，成为主日学老师，很忠心的侍奉，到今天他依然在教会里面成为很大的帮助。但另外一个弟兄结束之后，他到后来他还是一个只有礼拜天到教会敬拜的基督徒，他什么侍奉也没有参与。有时候我回想，或者是有机会碰到他的时候，心里面会蛮难过的。两个人一样栽培了，但一个有那么大的长进，但是另外一个呢，确实有这样而已。因为在这里很清楚的讲到，那叫他生长是神，那叫他生长是神。所以今天我们在来到教会，我们看待牧者的时候，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不但对我自己，也是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神所托付他最重要的职分是什么，描弄清楚，让神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来提醒我们。保罗还提醒我们第二件事情，在这段经文里面，也就是刚刚我们读过的第六节第七节，保罗提醒我们传道人的恩赐有不同，传道人的恩赐有不同。我想对于特别对刚刚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你看起来每个都叫牧师嘛，都是一样嘛，都做一样的事情嘛。但是你注意保罗在这里没有这样讲，保罗在这里没有讲我是牧者，然后亚波罗也是牧者。不，保罗这里说什么？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然后刚刚我们读过的第十节也是说，保罗说我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这个在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托付保罗，他是做外邦人的使徒，他是一个拓荒的宣教士，他不断的往前走。所以你在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保罗到一个地方开拓了教会，停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继续往前，他没有继续留在那边一辈子去建立那个教会，然后他不断的往前走。那保罗的神学好不好？很好。保罗的教导呢也很好，但是主耶稣基督给他的使命就是开拓，他就是不断的向前。亚波罗呢，我们上礼拜也读到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亚波罗善于教导，所以他到哥林多的时候，哥林多教会已经建立好了，他就到那个地方在那边好好的栽培他们的信仰， 他是跟在保罗的后面去了。弟兄姐妹，假如我问你，那是保罗的恩赐比较好，还是亚波罗的恩赐比较好？哪一个？保罗没有说哪一个比较好，保罗说什么样？我栽种，他浇灌。神给他们的托付，神给他们的职责不一样。所以这个对于在神的国度当中，当我们来看待牧者的时候，这是第二个我们需要去明白的。神给每一个他所使用的人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托付。这个像什么？这个就像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看到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群体都有开国的领袖，然后也有治国的领袖。你看看中国的历史里面，汉朝的汉高祖是开国的，成吉思汗是开国的，他们都是开疆扩土。最近刚刚去世俄国那个叶利钦总统，他也是那种开国式的。这种开国的人，他是不断向前的，他的点子特别多，对不对？然后他定不下来，他是不断的往前。但是治国跟开国是不同，治国需要换另外一种人，他需要安静下来，需要定计划慢慢执行，这样整个群体或一个国家才能够迈向比较正确的道路。所以在教会中也是一样，当你在看待传道人的时候，你需要去看见这个传道人的恩赐是在哪一方面。神给每一个人的恩赐不太一样的，需要大家一起来配合。当然弟兄姐妹，在大多数的教会，大多数的基督徒，大家都会希望他们教会的牧师能够像使徒保罗，都是一个全才啊，样样都可以。但其实我们知道这样的人并不多，神在历世历代中有这样的领袖不是很多。就像保罗讲的，有栽种的，有浇灌的。前阵子我曾经读到一本书，是一个美国的牧师在明尼苏达牧会，叫 Liz Anderson， 他写一本书叫《21世纪的传道人》，21世纪的牧者。他就讲到几个趋势，其实这些趋势不单在美国的神学院产生，也在华人的神学院开始产生。他就讲到今天去读神学院的人，整个趋势是在降低的，越来越少。那通常我们认为神学院毕业之后应该是什么？就是当牧师嘛，不然就走宣教士嘛。但是越来越多的神学院毕业的人也不愿意去当牧师，他宁可到教会里面做干事，或者他只是想读读神学，他并不想全时间侍奉。那这些愿意走上牧会道路的人，现在越来越多是宁可到很大的教会去当副牧，不愿意去小一点中小型的教会当主任牧师。为什么呢？当副牧比较轻松，当主任牧师呢压力很大。所以我记得几年前，当我有机会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在教会正在找副牧，那一季刚好我有几个学生毕业，我就回去找他们，看他们有没有兴趣到教会来当副牧。他们就这边几个就是游手好闲，我说为什么已经神学院毕业了不侍奉啊？他们说我们在等太太毕业啊。我说太太还没毕业之前你也可以侍奉啊。他说没关系啊，我们生活还过得去啊。那我说好，太太毕业之后呢？毕业之后我们打算到南京的神学院去搞搞研究啊。那我说为什么不侍奉呢？他说侍奉多累啊。我听着里面心里很震惊，说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神在各式各样的世代里面呼召传道人是要走上侍奉的道路。所以我们在对待牧者，对待传道人，要知道神有不同的托付，有不同的恩赐在他们身上。所以保罗这样子，神也让他负责的是什么？他是栽种，但是浇灌的神是交代给别人。所以这是第二个我们需要认识到的，神给不同的牧者有不同的恩赐。那我们看到保罗教导我们的第三个很重要的事情，当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看到牧者传道人的时候，需要明白的，保罗在教导我们，你到一个教会去敬拜，你不是跟着某一个牧师，你不是跟着某一个传道人，你是来跟随主耶稣基督。 这是面对传道人的时候你需要明白的。好不好，我们来看第五节。第五节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然后我们看到第七节，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我们看到第九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然后我们到第十一节，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弟兄姐妹，你注意这几节，五节、七节、九节、十一节，你注意到了吗？这边再三的讲，再三的讲，信仰我们是跟随谁？神，跟随主耶稣基督。保罗再三的讲，信仰不是跟着保罗，不是跟着亚波罗，我们信仰的根基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不是某某牧师为你钉了十字架，不是某某牧师给你救恩能够带给你属灵的生命，都不是。能够让你成长的是谁？是神。教会是神的田地，神所耕种的田地，是神所建造的房屋。而传道人牧者只是照着神的托付，他在神的家忠心的侍奉而已。弟兄姐妹，今天你来信主了，你信仰的中心你认定的是谁？你信仰中心认定的是谁？是神吗？还是某一个带领你信主的一个基督徒？还是某一个你比较喜欢的传道人？当然不可否认，我们为什么会到某一个教会敬拜，我们为什么不到另外一个教会敬拜，通常都是因为什么？人嘛。可能这个牧师他的个性、他的为人、他的恩赐我比较喜欢他，可能这个教会里面有一群弟兄姐妹我比较合得来。但弟兄姐妹，你千千万万不要让这些人之间的喜欢、人之间的合得来阻碍了你的信仰基础。你一定要搞清楚，你的信仰基础是跟随耶稣基督，你不是在跟着某一个人。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件事情？我为什么，我们从今天经文看见保罗为什么要教导这个？因为我们不会永远在同一个教会，而我发现许多悲哀的事情在发生。有些弟兄姐妹，他们，我们知道美国这里搬家是很平常的事情，他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那边的教会，哎，可能那边的牧师的个性跟李牧师的个性就不一样了，可能那边弟兄姐妹就不像美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了。结果呢？结果他就不去教会。这种事情，特别是在美国信主的，有些人回到台湾，有些人回到中国，都在发生。我记得好多年前，在台湾的学生事工作得非常好，很多在北部，有些这个青少年，他们到台湾的北部台北去读大学，就在那边信了主。信了主之后，哇，就参加教会，很热心。然后毕业了业，就回到南部去，可能回到家乡去。回到家乡的时候，他一看教会，哎，以前在团契里面大家都是大学生，讲起话来多么投机，多么好。一回到家乡的时候，不是老人就是小孩。然后那个牧师讲到呢，水平又很低，所以呢不去教会了。我听见这样的事情一样发生，从美国信主然后回到中国去也是一样啊。那边的教会就不像在美国的教会，大家都是硕士博士，文化水平很高的，水平都不一样啊，觉得说起话来就好像语言都不通了，就不去教会了。弟兄姐妹，保罗提醒我们，不错，人跟人相合会在一起，但是你千万不要忽略你的信仰的中心是什么。你不是跟着人，你是跟着神。当你换到另外一个环境的时候，这个考验就会来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思想的几个真理，我想对我们在座在教会时间比较长的弟兄姐妹，这就是老生常谈， 没有什么新鲜的，很基本的事情。但是我发现在北美的教会，人来人往真是很快。上个月吧，应该上个月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记不记得我们教会做退休会的问卷调查，大家对退休会的问卷的整个事工的意见，万长弟兄在做整理，他告诉我国语堂总共收回了80多份，其中超过一半是在美德五年以下的，其中超过一半在美德教会五年以下，你可以想见教会换得多么快。在下个月份，我们有两个家庭要搬离我们，然后我们教会会有新的人来，又有人离开。所以对于这一段的真理很基本，但是不论是时间长或者时间短的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去明白，我们在这个教会，我们真的知道怎么样来彼此对待，怎么样来看待传道人，不论是哪个传道人来到这里，也不论是什么样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是按着神的话语，按着神的教导来彼此对待，我们不要弄不清楚就把社会那套带进来。但愿美的教会在神的眼中，不要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最前面那一段，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一个成熟长进的教会，我们知道怎么样看待教会，知道怎么样来彼此看待。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愿你的怜悯再次临到你的教会中，人会有来有往，不论传道人，不论弟兄姐妹，主啊，你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都是过客。教会不是在我们的手中，乃是在你的手中。神与你今天让这段话语让我们有一些时间安静来思想的时候，主，我们这次更深反省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查看我们自己，我们到底怎么样在看待神的家，我们是不是真的把这里当作神的殿，敬畏的心，谦卑的心来看待神的殿。主，我们知道我们不会永远在这里，但我们向你求，求你的恩典给这个教会。主，让在这个教会敬拜的基督徒，主能够是越来越成熟，是吃干粮的，是按着神的旨意在看待教会，在彼此对待的一群人，脱离肉体，脱离婴孩，能够讨你的喜悦。求你施恩给你的教会，人的话语有限，人的话语都要过去，但愿主的话语长存，也继续在我们心中。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